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是中国渗透论在澳华人的污点吗？那从号称中国特工的男子王立强对中国渗透澳大利亚政治的指控引发澳大利亚情报机构的调查来说起。那这一事件呢，也让堪培拉和北京已然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呢，现在变得是更加的脆弱。
所以我们今天开通热线电话，也非常欢迎大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您觉得是旁观还是受到了牵连？中国渗透论的讨论让身在澳洲的您感到困惑，受到影响了吗？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期待您表达观点。先来看一下这个一些学者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事件的。旅美学学者何青莲呢，为我们的普通话节目呢特别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王立强疑云背景：中国呢利用民主来摧毁民主》，来节选其中的一段哈。他就提到说呢，这个王立强的间谍身份呢，尽管破绽不少，那他提供的情报呢多有新闻报道，但是人们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原因之一呢，是中共多年来利用民主制度的一个缝隙来行使摧毁民主国家的这样的事情。澳大利亚、美国、台湾的国家发生的中国间谍故事呢，是一个比一个丰富。那原因之二呢，则是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太差，北京呢利用宣传机器不断的辟谣，等于呢在为王立强的间谍事件不断的添加柴火来助兴。
我们再来看看澳大利亚本地媒体的报道哈。澳大利亚人报在报道当中就说，自由党议员安德鲁·哈斯提呢曾经参与促成王和 Azio 的联系，而且出现在60分钟媒体采访当中。他说王立强呢是民主之友，而且说任何愿意协助我们捍卫主权的人都应该得到我们的保护。那么就此这个报道作者说呢，这种英雄般的假设是因如此薄薄的事实表皮制成的，让人感到惊讶，但是可以理解。在任何其他时候，王的主张都会遭到怀疑，但是北京持续干预澳大利亚事务的尝试剥夺了中国政府的信誉，而且促使澳大利亚人愿意相信最糟糕的情况。
关键是现在有关中国渗透力的这样的讨论呢，也让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些华人觉得自己被贴上了标签哈，会被经常人问起说，华人是不是已经为给澳大利亚社会构成了这样安全上的威胁？那么您如何看待王立强口中的间谍渗透论？那么中国渗透论的讨论让身在澳大利亚华人的您困惑，甚至是受到影响了吗？欢迎大家今天上午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中国渗透论在澳华人的污点吗？热线电话1300-799-323，期待您表达观点。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 Eric， 上午好 ，Eric。
喂，你好。
哎，你好，请说 ，Eric。
其实这件事情呀、在澳洲的华人，就是真正能受到影响的，毕竟是少数。
怎么说？
因为你看，在澳的华人，你要从这个政治这个角度来说。就无非就是分两类人，一类呢是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的人，这是占多数，绝大多数。然后还有一部分与政治有关的，他的工作，但是与政治有关的工作里面的人，能触及到这种国家机密的，也是少数。所以说肯定会有人受的影响，但不是多数。我个人是这个看法。
所以说，因为一个从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上来说的话，澳洲华人不会被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是吧？你认为还没有？
所以 Eric 觉得自己也没有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
对，我个人是这个看法，我也没受到影响。
好，谢谢 Eric， 好，谢谢你表达观点。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请说。
中国有一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不向对另外其他国家派遣的？澳大利亚对中国派的间谍也不会少，澳大利亚、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间谍 CIA 的人更不会少，所以互派间谍这种事情呢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说您觉得其实是在中国在澳大利亚是有间谍，所以您认为互派间谍
很
正常，所以说中国在澳大利亚是有的，是吗？
每个国家的大使馆、领事馆那帮人干什么了？他们就是间谍， 是正常的一塌糊涂。澳大利亚对中国也有相当多的间谍，对吧？我觉得派间谍这件事情没问题，关键的问题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被 escalate 到这个地步。那么我们自己国家，就像我一直在发言中一直所说的，说中国正在干涉澳大利亚的政府，那我们澳大利亚是否干涉中国的政策呢？我们的议员在香港干什么呢？我们也在支持，包括我们的外长发表不同的言论支持香港的事情，或者对中国的民主世界、对中国的世界发生指责，这都是在干涉，对吧？所以大家相互干涉很正常。那么我们，你这件事情对我们华人有什么影响吗？前面我听众听得很好，基本上是没有影响。其实广大的老百姓都知道，当一座笑话听过也就拉倒了。真正是如果要从事政治的人，比如说廖长儿啊这些人，那么他们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那个诚实性或者什么，他会受到影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也就是他们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没什么大影响。那么关键的问题在于，那为什么这批人又会受到影响呢？而正是这一批人对中国对这件事情，他不是去淡化这件事情的发生了发展，相反的，他们是在加大，现在天台加薪，会把这件事情给 escalate 越高越。您看，就比如说您在电视台啊，你们那个 SBS 方面三个华人那个东西、啊，他们都是个政治有点像，他们的行为正在 escalate 这件事情的意思，本源这个事情应该淡化掉，对不对？不用在华人社团，然后在英国社团，要在英文社团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是我们啊，就是说很多一部分的这些政客，他为了想撇清自己的关系，相反的，他们是在加大，在 escalate 这件事情的 issue， 就是我想说的一个。另外一个是最重要的，我想说，我一直说过好几次，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不是敌对国家。由于冷战，由于美苏两大阵营的战争，造成了中国啊，特别中国的发展，就是和大家、和其他国家、和西方国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就是造成了分裂。但这种分裂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些分裂应该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西方国家没有严重意识形态相差，所谓的意识形态只是冷战思维。那么如果我们华人，如果这个社团始终抱着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是意识形态的敌对的国家的话，那么很抱歉，这样的事情将永远不会停止。我们在这里的华人将永远受到这个影响，因为很简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能改变的，它在发展以及那个对这个现有的世界秩序的一种挑战，对美国的挑战，对不对？是一定会产生。作为一个华人的背景，我希望我自己的祖国能够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这种意识形态的想法，包括那位何清源女士也好，包括那些民间界，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在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分裂。我们的华人在这里的华人，如果我们的发言也好，我们所作所为一天到晚在指责中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华人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将永远不会提高，永远我不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在这里倡议提倡一下，华人，特别是华人，应该为澳大利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减少那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差异做出贡献。我们没有意识形态的差异，没有什么独裁国家，大家只是一个是民主的体制和一种一国，就是
好好，石先生好，您的这个倡议已经发表完毕，好，我们把时间也留给其他的听众哈。好，谢谢您，好，谢谢您参与节目，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 Jason， 上午好 ，Jason。
哎，你好，早上好，
早上好。
我非常同意刚才这个石先生他的观点，他说每个国家都有间谍，这是正常的，这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说，这王立强不管是不是间谍，对我们华人来说都是悲哀的，都不好。假如中国政府是骗的，华人也不光彩，这个王立强嘛也不光彩，都不对，华人都是悲哀。但是我个人看法，王立强是99.99%是个骗子。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公布他那个中国的犯罪记录，他有何时何地何原因什么原因五个大笔录全部存在的，而是在法院上面公布的。假如这是造假的话，那中国脸面在哪里？那个法院这么多的人，有一个人透露出去，好，造假骗，那中国政府怎么有脸面？他不可能做这种造假的。这个王立强肯定100%是骗，我觉得我不要说，保留一点，99.99%。假如，但是为什么澳洲人喜欢这种新闻报道呢？这个新闻是澳洲现在的一些媒体所需要的，不管它是不是事实，事实是不是事实并不重要，它需要这样的新闻，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啊，这个做这个标题有点不是最理想了。哦，你怎么靠边站？是这个做的，我觉得不对，不应该靠边站。刚才这个先生说的也对，因为我觉得中国华人协最主要做和事佬，把两方面呢都要做好中澳关系。其实澳洲跟中国对立并不是澳洲本身出发的，主要是受美国影响。美国它是以民主人权为理由，其实是说而已了。为什么越南也是那个共产党独裁国家？为什么对他这么帮助？什么事情都帮他的，不管中国中越什么纠纷，都是一边倒冲向那个越南的。为什么？主要是中国给美国啊，先忌讳中国也超过他嘛，他是利益的出发要跟中国斗嘛。所以这是根本的原因，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是错说而已。有没有呢？有5%，95%呢？主要是国家利益，中国也超过他，他用各方面阻止中国发展，这是根本的原因。我们聪明人一看就是很明白的。但是我们中国呢，我们做事呢的啊，我们做华人呢，应该说想澳洲人解释中国并不是这么可怕，也不是你说的什么独裁专制，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中国有没有缺点的？有，比方说信任自由不过度，这方面还是有改善的。像澳洲也有，你比方美国那个枪击啊、枪杀啊这种犯罪也是有问题的，都是有问题，各个都有各国的问题，没有这么好的这么好，差的这么好。我们学会中庸之道，不要靠边站。然后呢，你说中国呢？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澳洲的社会制度肯定比中国好，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澳洲人的总体民主素质比中国好，但中国假如实行像澳洲这样的民主制度呢，肯定比现在坏。所以这个呢，大家互相尊重，你知道吧？国情不一样的，而且文化背景都不一样。中国人中华文化比较重，澳洲是西方文化，所以我们要彼此尊重，不是说到一刀切，把中国说一塌糊涂，或者共产党把自己说的大就行，其实都是不对的。我们要保留一个态度，所以左的人呢，稍微尊重右的思想，也要尊重他们；右的人要稍微尊重左的思想，好像彼此谅解、宽容、理解，这样世界就和平了。老是对立，对立。你对到最后，对世界、对美国、对中国、对澳大利亚一点好处都没有。
好的，嗯，好，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哈。刚才这位听众也提到了，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政治意识形态不相同的情况下呢，应该多多增加对互相的了解哈，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你们好。对于王立强投奔自由世界的事情，我是非常欢迎这件事情。间谍确实像大家讲的，每个国家都有，对于间谍的身份大家应该不存在最大的质疑，但是对王立强的间谍身份持疑质疑态度的人呢，可以，等于这个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但是我们不得不关注，澳大利亚毕竟是一个宪政民主的一个国家，对他们政府，也就是对我们的政府，对我们情报部门所发出的对王立强的这个间谍身份的这个肯定，我们可以怀疑，但作为我本人来讲，我愿意相信这件事情。同时我们如果看这件事情，还要看一个非常关键的，我们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如此之多的时间，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澳大利亚纳税人为了防止政府和情报部门欺骗我们，我们花了一大笔钱养了一个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看他们态度，他们的态度在这件事情上是相信政府的这件事情，同时他们需敦促政府对这件事情采取严肃认真彻底的调查，还一个事实的真相。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的调查通过人物、财务、金钱交流的所有调查，到最后我相信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第二，关于我们澳大利亚华人在整个这些什么渗透啊、干涉呀、这些事情上，我可以这样讲，我们澳大利亚有很多华人社团挂在中国统一战线这个统战部下面啊，统战部统管的这个所名下面，就严重违反了我们澳大利亚的反渗透法。那么这些所谓的统战部下挂的这些，包括孔子学院，他们在这些活动当中已经严重违反了这条规定。同时这么多年，从08奥运会南海对法轮功的事件，包括这次这个香港事件，在我们澳大利亚的公开的媒体、社交的媒体、公共的场所、大学等等等等公开场所的地方，有一大批类似人，可以用威胁、污蔑、谩骂，甚至以人身攻击和公开的暴力进行。
赵先生，那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可能会也有人说的话，以后再看到澳大利亚如何在澳大利亚华人如何在社会上来自处的话，可能要把这个三个概念的关系处理好，就是澳大利亚华人、中国文化与中国，以及澳大利亚跟中国政府之间的交道，这三者的关系要理清楚。你认为这三者的话应该是怎么来相处呢？
我们澳大利亚的华人在澳大利亚生活，对这种严重违反我们澳大利亚价值观的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在 SBS 现在听了非常多年，有个别听众，有个别人，有一些华人听众，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观点非常清楚，他们是敌视仇视我们澳大利亚的价值观，仇视我们澳大利亚的文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作为华人已经被他们抹黑，我们作为华人已经被他们连累。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呢，我在此呢，希望表达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好的，
就是呢，借花献佛，为王立强这个先生呢送上十一首借花献佛的。这首诗呢是这样子：惊涛拍九州，中华连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我们应该看到曙光的那一天了。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您参与节目。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孟先生。上午好，孟先生。
听众。
嗯，您好。
各位好。
嗯，
我的观点，第一个关键词无稽之谈。
嗯，
从这个王立强关于有关什么间谍案这一切，没有一个事情可以能够坐实了。
嗯，
这是其一。其二，由来已久，从那个过去这个几年，从留学生啊，什么间谍案的等等等等，都是抓住一个什么小茬儿，然后借题发挥，但是没有一件还是从这法律的框架来讲，是从这个法律的定义来讲，没有一件坐实到目前为止。第三，那么所谓这个间谍案对华人的这个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如果是在这种气氛下，什么多元文化，华人参政，也成了无稽之谈了。第四，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这个关系，主要是在这个经济上的这个，这种往来。如果澳中关系、政治关系这么僵化，澳洲这个，澳洲和中国的经济这个联系会受到极大的阻碍。那么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完了，谢谢。
好，谢谢孟先生。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阮先生。上午好，阮先生。
你好。
哎，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这个分明是无稽之谈嘛。
嗯，无稽之谈。
间谍都是一种国家之间的交往。
嗯。
如果把它牵扯到广大华人身上，就得害可恨了。
那您觉得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了吗？或者已经发生了吗？
好像那个舆论把它炒热了，就是影响了中澳之间的关系吧。
嗯，
这些舆论方面是故意炒热的。你现在海湾方面都不相信这个东西吧？啊，海湾这个，你看叶问这个节目里面说得很清楚了，说所以澳洲人民、澳洲华人不应该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你不放心，这样就没有事的，这就没有做错事，怕什么？反正中国政府、澳洲政府、美国政府，所有政府都有间谍了嘛。
嗯，那您觉得在这件事情上的话，就是说不放在心上，但可能也是采取两种方式，一个是纯粹旁观哈，另外一种的话，可能也要站出来，再为自己来表达一下这个就是立场上来发一些声。那您觉得可以怎么做呢？
没有必要。我认为你也别废话，越发生的越问题越复杂。
嗯，
你说是，他说不是，大家说，
各说各的话。
跟着动手，跟着动手，文革不就是这样搞出来的吗？
嗯嗯，
你现在就要今天搞文革吧，整个社会都动荡的啦。
嗯，
这是美国方面在造假，美国有一些人在中国在那个大领事馆里面，你想想。
好好好的，谢谢阮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
啊、
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
哎，上午好。
嗯，
我想说一下，这件事情好像有一点人类无法理解的程度了，已经。
嗯，是什么？
喂。
哎，您说是什么呢？是无法理解的程度指的是什么？
已经低到了，到像张爱玲说的，就到尘埃里了，已经太低了。这个完全就是大骗子的一种智障的骗法。我们现在说啊，在世界上情报机构有四强，以色列的中央情报局、科科博，我们英国的军情六处，四大组织都是人才。你想想看，如果照这个王立强的这个意思， 它变007再生版了。那么我们现在在说，我们现在在说，大家有些不相信，我们只能用外面的事情来说。你看 BBC 记者提出，你这个护照，他韩国护照为什么都不是你的名字呢？英文也不是，韩文也不是，那你是怎么搞的呢？那么第二个再说一个，大家有的人说我也爆料了什么，有的人也爆出了很多料。那我现在来说一下，我们以前讨论过，你们讨论过的，在电台叫郭文贵的一个人，他的情报大了，够大了吧？为什么美国之音阿曼达台长要停掉他，要让主持人东方那这批人龚小夏全部回家，有美国国安部从大楼里压出去？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美国人不是这么蠢的。有一个叫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什么叫兰利总部啊？就是我们中央情报局总部的门口上面写了一句话，叫什么话？你要晓得真理，晓得真理你再得自由。这个是谁说的？
嗯，您现在对他这个王立强本身哈，是不是间谍，是给出了很大的质疑。他说到这个现象哈，毕竟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所发酵出来的一些讨论，也看到很多人说话，一些澳大利亚人，特别是一些澳大利亚媒体，他们愿意相信最糟糕的情况，愿意去相信。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现在已经开始，已经说不是很多报纸什么都每日通讯了什么都说了吗？闹剧吗？已经写出来了吗？他们冷静了以后知道，这个完全就是一个骗人的，很简单的一个骗术。为什么很多乱七八糟的报纸，像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四大，世界上有四大情报组织呢？其实很多东西，很简单的东西，你像人家已经说的，专业人士说，他这个级别怎么能领导这么多巨大的行动？
好的，
巨大的资金，他怎么可能的？因为他的年龄摆在那里的。因为
好的，王先生，你也对这个王立强本身事件的真实性啊，是给予了非常大的质疑，你已经反复强调这一点哈。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谢谢您。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哦，两位主持人好。
嗯，请说。
这样，这个事情呢，就是发生到现在已经沸沸扬扬，这个真的假的大家已经判断出来，我就不点播了。至于
那您觉得是真是假呢？
我认为当然是假的，这个是很幼稚的 naive 嘛，对吧？这种东西，专业人家都点说了，你作为这个事情我已经定性了，我就不解释了。因为我为什么呢？从这个过程来看，过程和细节来看呢，他的目的达到了，他是要拿身份，因为什么？他已经通过不该通过的手段在媒体上在发表，也就是说他已经反对中国了，也就是澳洲要考虑是否人道让他留下来，这个目的。那么至于谈到华人的问题，刚才听众谈了很多，有些人支持什么什么什么，写了一首诗了什么的，说支持王立强，这个个人观点没问题。但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必须谈到，有些的观众听众朋友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反对啊，或者是大陆啊，我最比较主张，我以前一直主张的，就是作为移民来说，我们在出生国和所在国应该促进着友好的关系。
嗯，
那么现在一个问题发生出来，大家有不同的观点，这种不同的观点显示的就是这是王立强的事件，同样也带来一种冲击澳洲立法。那么现在有的问题来说，为什么澳洲会认为就是引发就是立法，然后防止这种渗透或者影响？你现在早上有一个节目已经那个报道了，读书文化很低的人都是听议论的，这个很简单的。你们为什么不去想想这个问题？所以一个人没读书，他自己没有判断力，他文化不高，他就听了你这个议论向导啊，所以议论是在控制他手里里面。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王立强他目的达到了，就是说他想留下来。那么现在我们澳洲的华人肯定是受到冲击的，这种冲击很大一部分会有一段时间以后来发生，就是来显现出来。 因为没有读过书的人他无所谓的，他也不听什么有没有政治推演，你以为每个人投票都是有政治理念的，他都看到。
那陈先生，那您觉得现在对于中国渗透论的这样的讨论有没有，就是也有一些那个之前采访过嘉宾提到的认为给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蒙上了污点，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那当然有污点了，我们的华人就是我，所以我讲过了，我们应该为所在国和出生国，就要生活的国家和出生国促进一种友好，一种相互理解。你任何国家是发生了什么事，你的宗主国或者你的出生国发生事，当然我们背了我们的责任。我们你不要忘记啊，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我们这一代人就应该背文化大革命的污点啊。
好的，好。
比如说国内所有的运动都是我们的污点啊，你怎么能说没有影响？不可能的，你不在世外桃源。就说我们两个人观点不一样，你跑到海外，跑到这西方国家，人家对你的看法还是固定的。
好的，
这个是你决定的，你不要想改变你自己。
好，
不可能的。
好，谢谢陈先生。好，好，谢谢表达观点。好，好，那陈先生也再次说，用友好的方式哈来促进双方的互相的理解。好，我们接听下面这位，这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哎，上午好。
哎，请说，苏先生。
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听众啊，大有给这个间谍平反的这个说论调啊，就是说啊，每个国家都有间谍，间谍这种组织很正常，所以好像间谍这种事情就是光明正大的。这个当然不是了，不是这么一回事。间谍现在来说，特务也好，间谍也好，还是地下的工作，是拿不上台面的。
你这就是情报人员，他们指的是？
对啊，对啊，这个并不是每个国家法律都认可的，对吧？这些都是在别的国家做间谍、特务，都是有违这个，还是有违道、有违法律、有违道德的。
那您认为的话，中国在澳大利亚存在这样性质的情报人员吗？
那我就大比例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至于王立强，是不是间谍？刚才很多听众说啊，无稽之谈，扯淡，假的。我觉得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是真的，但是90%，他确实肯定跟这个间谍的事件有关联。我不能说他是一个完全中国军方雇佣的高级间谍或者什么一个领导人，但是他在节目中能透露那么多信息，并且指名道姓给出包括在香港的地址这些，而且9号台都有人去调查都核实了，这些你随随便便说得出来了，我说不出来，我相信主持人你们也说不出来，这些人这些名字肯定是与间谍组织有关联，但他可能级别未必那么高，所以说他他在节目中也并没有说他是领导啊，我不知道这些这些人说他假的。
那现在澳中两国之间有关间谍问题的讨论哈，也让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原因之一，那您认为可以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局呢？
我觉得这个根结还在于中共当局，中共当局现在大规模的要向海外华人这个社区去渗透，去传播共产党的这种思想。这个就回到你们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澳洲华人会不会受影响？会不会？
您觉得呢？有影响吗？
我觉得你只要自我清白，自我不要跟中共当局去有任何勾结，你自然身正不怕影子歪。
就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没有感觉到会有任何影响。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东德苏联当年的克格勃多么厉害，但是现在来看，有人认为克格勃能代表俄国人吗？对吧？东德的情治机关。
好，谢谢苏先生。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哈。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谢谢苏先生。
不能代表。
好，非常感谢在 Facebook 上继续就这一话题呢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在明天早上的7点到8点钟的普通话节目中呢，我们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不要忘了 Facebook 留言。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